欢迎收听 Britty 电台的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今天这期话题很杂，有人发现 Claude Toad 把努力档位悄悄改了数值，有人聊本地大模型为什么显得比实际笨，还有 MCP 的新路线图和一则关于 Meta 策略的爆料。
我是白话，另外还有关于加拿大暂停对美贸易谈判的消息，以及一位比利时汽车销售员认亲成为王子的故事。
几篇 Hacker News 上的讨论也值得谈，包括 Michael Isley HIR Total 被弃用的帖子，还有一篇讲 Racket 的新手友好介绍。咱们从 Cloud Code 那个坑聊起。
Hi66 上有人分享了一个具体的抱怨，他自 Cloud Code 2.1.237 版本起发现模型把高努力档位读成100分里的10分，而十分正好是过去低档位的数值，更新日志里一个字都没提。他为此花了一整个下午排查，一度以为是 T3 code 和自己写的应用出了问题。
他后礼拜补充说，这应该是服务器端的行为，不是应用端的。Anthropic 会把 Cloud Code 2.1.236 及以上版本的 Fable 5绘画纳入一个缩小努力档位量程的实验，旧版本和 Opus 5不受影响。这可能是 A-B 测试，所以不是每个人都会看到。如果你觉得高档位现在像低档位，那可能就在测试组里。
讨论里有人对证据本身不买账。Wolfen Happy 说，所谓证据只是用户问 Cloud 它被设定成什么努力档位，但模型要怎么知道自己被设定成什么档位呢？ Gerber 4328回应说，努力档位完全由系统提示控制，所以这是一个有效的检查方式。Wolfen Happy 则反驳说，这一点对困成立，但他不认为大多数模型都这样工作。
另一边 ,VirusB 是说模型可以自称 Opus, 实际可能跑的是某个旧版 Sonnet。几周前他不得不给模型出测试题来判断拿到的是 Opus 还是被削弱的版本。他觉得自己是在买一个东西交付另一个东西，为 Opus 付费得到的却是别的。
还有人给出具体的耗时对比。同一个任务在 4.6 上不到两分钟就完成读文件、解析新数据并打补丁，而 Opus 5用了43分钟去拉容器、运行沙箱、创建测试套件，还评估了整个仓库，两次都只改了一个文件。另一条评论认为，用 Copilot 时看链式思考输出能看到模型在推理预算，比如既然我接近绘画预算，我应该。 Rudy Beck 提出一个不同的看法，消耗更多 token 的动机只有在该公司没法用更短路径的模型来饱和 token 生产时才成立，而 Anthropic 显然算力紧张，更快解决问题的模型反而能增加感知价值。说到模型变笨，还有一篇帖子在讨论为什么本地运行的大语言模型感觉比它应有的水平更笨。 Hacker News 的链接指向一个论坛帖子，标题就叫为什么你的本地1000感觉比它实际更笨。
有人先试了昆 3.8 的27字节参数版，用1060跑在他的 MacBook Pro 上，说他被不笨程度惊艳到了。紧接着有人回了一句很实际的问题，模型跑起来太烫了，他自己用的是 M4 Pro, 问对方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所以热度是这些本地大模型一个绕不开的体验点。
Hacker News 上有人转发了 Model Context Protocol 的官方博客，讲他们的新路线图，团队准备启动一个渐进式发现的机制，让服务器在对话开始时只提供一个很小的入口，随着范围逐渐收窄，再一点点暴露更多的目录内容。
不过评论区有位叫 SkinFaxi 的网友说，这招来得有点晚了，他已经在几个 Harness 里实现了 MCP 的懒加载，现在反而在转向把一切都写成代码的模式。官方是从协议层设计动态发现，可实际用的人早就手工解决了，有的还觉得直接写代码更省事，两边的路线完全不一样。
另一个帖子同样来自 Hacker News, 作者叫 Simon Pure, 标题是 Munder Difflin, 讲的是一个 Agent Harness 系统用来运行一个办公室，里面装的全是你自己的克隆体。
评论区有个值得看的交锋，一位叫 Narling Strong 的网友说，这个项目让他觉得尴尬，希望以后少看到这类东西。有人反问为什么，另一位叫 Nassau 的网友回复说，希望少看到这种对一个自己毫无利益牵扯的项目一味贬低的评论。这个反馈本身 也算是对社区里那种看到就想踩一脚的风气的一点回应。
Hacker News 上有人贴出这篇关于 Meta 的报道，标题很直白，按住、留存、收割、藏起来，说这是第一周庭审里被亮出来的所谓策略。评论里最响的呼声反而简单，有评论直接说要有更多 CEO 进监狱。
接着这个话题，另一个人说这是中国做得好的地方之一，把伤害社会的人送进去。
接着这几天 Hacker News 上又有人发了一篇帖子，标题说 MaxOS 27 Golden Gate 里 HDATL 被标记为弃用了。有个评论者先指出 SIP 早就被弃用，可至今仍是 Xcode 在用的分发格式，所以他高度怀疑 HDATL 不会真的从 MaxOS 里消失， Apple 多半只是不再更新它。
有人接着补了个更早的例子， Seedbelp 和 Sandbox GenX 被标成弃用好多年，却一直支撑着系统整套沙箱机制。他自己也写 Seedbelp 规则，还打趣说这可能是现在唯一能顺点 Lis 风格东西的机会了。说到这类长期弃用的工具，还有人提到 Launchtello 有些子命令也挂着状态很久，他是新子命令出了岔子才明白旧的那条才该用。
P2U 的本身也引来争论，有评论认为同样的功能在 Discute 里会继续存在，就不明白他为什么非得背上弃用名单。他觉得 Apple 更像是有意打破那些沿用很久的工作流和脚本，向后兼容只是碰巧留下。可也有人反驳， Apple 在很多地方做得相对好，他还用着一台12年前的 MacBook Air， 旧 iPad 得到的更新支持也远超预期。然后有人不同意，说那台硬件现在跑不了 Chrome、Edge、Safari 里任何一个当前版本，而同样的硬件在 Windows 或 Linux 下还能用，并且断言 Apple 永远不会像 Windows 那样提供 LTSC 这种长期支持版本。
不过也有人给出另一条线索，Discute 已经存在十多年，功能是陆续攒起来的，很多是 HDEETOT 原来没有的，所以这更像渐变，而不是 Apple 突然撤掉地毯。还有人现身说法，在最新 macOS 测试版里，它仍能通过 USB SATA 桥接一台光驱，在 Findly 右键镜像文件直接刻盘，而磁盘镜像在 macOS 软件分发里依旧常见。另一个人又补充，20多年前的 iPod 和 AirPod Express 在今天系统上还能用， iPod 现在归 Find 管。他说硬件兼容没那么糟，源码兼容也不差，很多老 Objective-C 代码库一晚就能编译过，真正容易出问题的是二进制文件。
昨天 Hacker News 上 Racket 友好入门这篇文章，先是从程序语言的血统讲起。 Lisp 是1958年 John McCarthy 在麻省理工发明的，只比1957年的 Fortran 晚一年，成为第二古老的高级语言。垃圾回收、一等函数 REPL 作为表达式的条件判断，还有同向性，也就是代码本身就是这门语言的数据结构，这些现代概念都起源于 Lisp。 1975年 Gerald Sussman、 Guy Steele 创造了 Scheme， Sussman 也是计算机程序的构造和解释，也就是 SICP 的合著者。1995年 Matthias Flessen 的团队创建了 PLT Scheme， 2010年改名为 Racket。 文章还举了几个家族语言在现实里的去处，拉丁美洲最大的数字银行 Nibank 跑在 Closure 上，被谷歌收购的 ITS Software 曾用 Common Lisp 给谷歌航班提供支持， Racket 自己有年动会议 RatetCon， 还被用在语言研究、形式验证工具 Rosette、 排版出版工具 Polar以及教育领域。
可讨论区里真正争起来的倒不是这些学科应用，而是 Racket 到底有什么用得上的东西。有评论者说自己只找到库和开发工具，贴出了 awesome.racket.com， 另一人回应了个叫 remember.defdefend.ao 的应用，还有人建议让 Cloud 生成几个事例。一位评论者认为 Racket 是学术语言，回应者说自己在一门函数式编程入门课上用过它，唯一记得的作品是一个拓扑排序实现。不过也有人指出 Hacker News 本身最初就是用 Racket 写出来的。讨论随后转到了神奇数字马戏团。一名评论者说，第八集里 Kinner 打开终端试图重置 Ken 时，这个设定为1996年制造的创意 AI， 是用 Lisp 编程的，文件字面命名为King Core and Lisp， 他认为这解释了 Ken 为什么在第九集回归，因为 Lisp 的序言机制允许优雅的错误恢复。另一位评论者追问 Ken 是不是用 Common Lisp 写的，还觉得命令行里的调试器看起来像 GDB。 评论区进一步出现了具体命令，就是值 GDB 加 Slisp 加端口1337，并且说明这个设定里 Windows 用的是正斜杠。最后，当有人说看不出 Skin 除热重载外的吸引力时，另一位评论者只用三个字回应：同向性。
昨天，加拿大暂停了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宣布对每一美元的美国关税等额匹配，美元对美元。评论区对美国谈判风格的反应相当直白，有人引用了交易的艺术，另一名评论者回应说，昨天很好，今天很糟，并且完全理解各国为什么不愿意跟一个任性的孩子讨价还价。
而支持加拿大立场的一边指出，加拿大已经承诺对美国每征一美元关税都等额反制，而美方对此已觉得难以理解。那边的评论者还提到， Gary 反复强调只有加拿大和中国做了报复，在他看来这批评很奇怪，反倒像一种变相的夸奖。比利时一位26岁的汽车销售员克莱芒·范登克尔科霍夫，在 DNA 检测确认为国王菲利普的弟弟劳伦特亲王的儿子之后，正式获得了王子身份。他的母亲是比利时歌手，上世纪90年代曾与劳伦特亲王交往，而他直到满16岁那年才被告知亲生父亲是谁。
大约6个月前，在一场低调的市政厅仪式上，他已被法律承认为劳伦特亲王的儿子和继承人。据 CNN 引述《每日电讯报》周三报道，劳伦特亲王已经在比利时民事登记处登记确认了他的父亲身份。
这一手续赋予他与同父异母的姐姐路易斯公主以及两位弟弟尼古拉斯和阿梅里克王子平等的继承权，继承的是劳伦特的私人遗产，但区别在于他不会拿到王室津贴，不会被要求承担官方职责，也没有比利时王位继承权。他可以选择改用父亲的家族姓氏萨克斯科堡，不过他说很可能不会这么做。他告诉佛兰德语润报新报，他为范登克尔克霍夫这个姓氏感到骄傲，改掉就等于背叛。
嗯，这也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报道提到，前国王阿尔贝二世今年1月接受了戴尔菲娜公主作为自己的女儿，这位前国王的秘密女儿由此赢得了自称公主的权利。
在 Hacker News 的讨论里，围绕这件事最大的争议点在于它到底算不算一种不劳而获。有评论者指出，这不是基于功绩、努力或能力的收益，而是靠 DNA 直接得到头衔、声望、财富和继承权，孩子对此毫无控制力。至于财富收益从何而来，有人回答是继承，或者更快地说，是凭可预期的继承权去借款的能力。
也有评论者把视角拉回来，他只是获得了每个人从父母那里都能得到的平等继承权，本质就是你生了孩子就要对此负责。还有人查证过，劳伦特亲王本人因为一项过渡性妥协，每年能拿到30万欧元，但除了王位推定继承人，未来的王子们不会领到这笔津贴。考虑到庄园的规模，他们不太可能接近贫困。
至于范登克尔克霍夫，有评论者推测，他甚至可以起诉追讨过去拖欠的子女抚养费。还有一条评论直白地抛出了问题，这听起来是不是就是君主制的定义？今天聊到了 Anthropic 可能在 Claude Code 里缩小努力档位量程的 A/B 测试，也聊了为什么本地模型会显得比实际更笨。
嗯，两件事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提醒，模型的自我描述未必等于它实际的行为。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